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救赎了我们，你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。今天我们是作为神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，但是我们离开神儿女的样子还很远，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委身，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我们要真正的成为你的儿女，不仅仅是一个名分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已经用很多星期天讲过了，得名分，做神的儿女，这是福音能带给我们最大的福分，最高的特权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但是仅仅得名分，只是得到了这个名分是不够的，你仅仅取得了一个被领养的特权，你有这个资格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家庭，成为这个家庭的成员，你还不是一个原生的儿女。特别是我们都是成年人，你知道成年人被领养是很困难的，不像孩子还好一点。神的救恩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步，得儿子的名分，得女儿的名分，那么这个救恩显然是不完整的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说，神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，神的大能是把万有都能够归附于他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哎呀，这些经文太宝贵了，说明神还有一个更伟大的目标，他要改变你，他要改变你的身体，身体必须改变，从儿子的名分进到活出真正的儿子，这才是救恩最终的目标。当你被领养以后，如果你认为大功告成了，那就显然错误了。得到儿子的名分不是大功告成，而是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。什么阶段？你需要学习真正的成为人家的儿女。我们在座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被领养过，这个经历不容易啊。前些日子，最近比较少，我常常听到美国，收到美国家庭给我打电话，因为美国人很流行这个领养中国的孩子，他们把中国的孩子领养到美国，在 Tri-City， 在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个 Cornell 好多城市都有。小小的中国孩子领养过来，然后美国的爸爸妈妈打电话给我啊，他知道我们是中国教会，他们希望取得帮助。为什么？因为领养来的孩子不适应，他们要回去，他们吵着要回去，他们不愿意做美国的孩子。哎呀，这不容易啊，当时真是我有时候也去帮助，但是很难帮助啊。啊，那时候婉南姐妹在这里，她也开着车去帮助，去让这些孩子慢慢能够适应下来。你现在还没有被领养过啊，特别是我们年纪大，像我这样，我如果再去被人家领养的话，你知道这个好难好难的，你不适应。我已经习惯了我原来的生活，我已经过惯了我原来的生活，现在要变成一位这个。一个人家的儿子，你不要以为这个的名分是好像很高兴啊。有的人不体会这个名分，我不要这个名分。所以从被领养到真正的能够 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阶段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最需要努力的这个一个地方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用神学上的名词来说，这就叫基督徒的尾声。你知道什么叫尾声吗？恐怕你连两个字都写不出来。什么叫基督徒的尾声？尾声是不是得救的条件？基督徒要不要尾声？基督徒怎样才能尾声？从今天开始，我要用几个星期来讲这个题目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，也是非常重要的题目。如果今天你能够从我们这次的这个信息里面体会到尾声的重要，那至少我们今天的目的达到了。我们现在就来开始。什么叫尾声？尾就是委屈的尾，就是委托的尾，委员会的尾，身就是身体的身。尾声什么意思？尾就是委屈，就是弯曲你的身体啊，弯下来，这就叫尾声。弯下来什么意思？就是归顺，归服某一样东西，归顺某一个人。在路加福音23章46节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快要断气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祷告，他说：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。这个交字，中国翻我们中文翻译叫交，那个英文就是 commit。 尾声用英文来讲就叫 commitment， 把灵魂交出来了，这是一种尾声的表现。用今天的经文那更具体了，今天罗马书12章，他把尾声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话表达出来，什么东西？罗马书12章，他把尾声解释成为什么？将身体献上。身体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，把身体献上就是把整个人献上。你还有什么呢？啊，你献奉献金钱，你可能觉得还可以。啊，你奉献什么其他的东西你觉得还可以，但是你把自己献上，这就等于所有都献上。你除了身体你还有什么？这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最大的一件事。你说一个人的成就多了不起，他能做很多，最大的一件事情，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身体献上。而且很奇怪，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都有身体，你有我也有，大家都可以做到，大家都能做到把身体献上。有时候我们也有另外一种话说，我们不献，献出自己的生命，我们愿意献出生命来表示一种决心，我们要献给祖国，要献给某一件这个某一个事业，一个理想，献出自己的生命。献出生命和献出身体实际上是一件事情，因为你把身体献上了，你的生命当然献上。你要献上生命，你不献身体也是很难的。但是如果你要仔细来讲一下，如果把它分得仔细，献出生命我们叫它献身，献身英文叫 dedication， 献出身体我们叫它尾声，英文叫 commitment， 这两个字还是同义词，不过它有细微的差别。在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你献身，现在你要献出生命保卫美国或者保卫中国的时间很少，大部分人也没有这个保卫的能力了。但是你要献出你的身体，这个是机会很多，机会很多，所以尾声就显得格外重要。 当然我们不排斥那个献出生命那种伟啊，献出生命是很伟大的，是吧？而且很多人听起来也是很可怕的，一方面很伟大，一定也很可怕。为什么？这是英雄才能做到，我们这些啊普通人平常人，我们献身很少，机会也很少。最近我一直在看有一位年轻的姑娘，大家不知道知道她的，她是在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的一个学生，因为是出生在苏州，长得又很瘦小，也蛮漂亮，所以北京大学的人都叫她林姑娘，林妹妹，她姓林。哎呀，这个女士啊，也是基督徒，很不简单。在1957年的时候被打成右派，作为一个右派分子，中国有55万的右派，但是这个女的很特别。据说，不知道是不是准确，在这个55万人当中，只有一两个人是坚决不承认错误，坚决不愿意悔改，坚持他的理想，坚持他的观念。他的观念是什么呢？没有多大的观念，他也没有什么理论，他只有一个观念，他说人与人之间要平等，要互相尊重，要尊重人性，不能像你们这样狗咬狗，摇来摇去。他就是这样一个理想，自由和人性。人家说你名字叫什么，他说我的名字叫林昭，刀放在口上的那个天，你知道这个字吗？刀口旁边是一个日，刀放在口上那天。哎呀，就是这样一位弱小的女子，现在被称为中国的圣女，中国自由的女神。她坚持，她怎么样也不承认，开始劳动教养，后来抓到监狱里判了8年，继续在监狱里坚持，用这个头发夹子戳破手写出血书，总共写了几十万字的血书，就是坚持一个理想，自由、人性、平等。8年不行，再加刑，因为继续犯罪，20年。20年再不行，头上包着一块白布，写一个，刻了一个字，就绣了一个字“冤”。他认为他是冤枉的，他就是不低头，再怎么说也不低头。到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，在上海被秘密的判处死刑，当场执行枪毙。第二天到他公安人员到他家里，到他妈妈那里，要求付5分钱子弹费，他妈妈当时昏倒。他就是为了人性，为了一个人的尊严，就是为了一个自由，他献出了不到36岁年轻的生命。今天也有不少这种英雄人物，他们献身，他们为了一个信念，为了一个理想，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。但是尾声也很了不起，我们不要只看到那些英雄，只看到那些献身的人，尾声把身体献出来，把自己的自由给了别人，给了别的事情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尾声并不少见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人的尾声。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同别人打交道，人际关系谁也逃不掉。在打交道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委托别人做一点事情，譬如把东西委托别人，请别人从中国带来一些什么食品，带来一些什么用品，把孩子委托别人看管，把钱委托别人保管或者领出来，这种都是比较小的委托。大的委托就是把自己委托出去，把自己委托给别人，这就叫身体献上，我们以身相许，许给人家。你在不太工作，你就是一种委身，你天天坐在计算机面前，有什么好玩的？对着这个屏幕看，你不能随便的离开，你每天起码保证八小时，甚至有的人还要超过，他回到家里还在继续想这个 project， 这个 paper 怎么写。有的人要很多次的出差，家也顾不上，这都是委身。但是这种委身得不到赞扬，因为你和公司是一种雇佣的关系，他们出了钱，他们已经给你钱，给你钱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精力买下来了，这叫什么关系？这叫雇佣关系。是的，你是一种委身，但是你的委身是用金钱买来的，这种委身也不是一辈子的。如果别的地方给你的钱更多，别的地方给你的条件更好，你会什么呀？你会跳槽。很多人跳槽啊，很多人没有跳槽也是因为没有机会，人家没有给他更好的这个待遇。你退休以后呢，你也不需要留下来，人家也不欢迎你留下，你不会说哎呀我为了不跳，我要一辈子在你那里做，即使不给我钱我愿意，那很少的，那这种人很少的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。再看性的关系也是一种委身，因为性的关系是非常神圣的，所以我们在结婚前，如果你发生性的关系啊，作为一个过去了旧的观念，就作为一个女性，她叫什么？发生性关系失身，把身体失去了啊。当然男的实际上也失身，这个但是我们很少这样讲。做妓女叫什么？卖身。这个身体是非常宝贵的，所以你这个身体稍微在这个身体上做出一些行动，都是影响深远的。最大的委身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结婚了，结婚夫妻之间就是一种委身，双方把自己的身体给了对方，你不能再跳槽的。你看到别的女的长得比你的太太漂亮，你说我跳槽了？不能。为什么？这叫委身。当然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很强烈的委身概念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到圣经里对基督徒的委身，要很好的去理解。在婚礼的，我们基督教的婚礼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，就是婚姻的宣誓。宣誓就是一种委身的表达，我某某某愿意娶你某某某作为我的妻子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，不管是富裕还是贫穷，健康还是疾病，快乐还是忧愁，我将永远爱你，珍惜你，对你忠实，直到永永远远啊。这段婚词，结婚的宣，不知道你念过吧？啊，可能很多人都还没有这个经历。啊，我很有兴趣看看中国现在的结婚。我发现了，这是基督教的婚词，婚姻的宣誓。现在在中国非常流行。现在到中国去，你到这个政府部门登记结婚。像我过去也是的，我跟师母64年。我们登记结婚，然后每人啊填一下，拿出这个单位证明，最重要是拿出单位证明，单位不同意就不能结婚。 现在加上一条了，现在加上一个什么，每人翻一张纸，对着对方念一遍，念什么，就是念这些话。他们把基督教的婚姻的宣誓也放到中国政府里面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段话很好。所以有的人告诉我，他说他们都不是基督徒，他们说我念的时候感觉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很神圣的感觉，说明我要忠实于你，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，还是健康还是疾病，我要永远爱你。他们就很流行了，现在已经很流行，好多地方。不知道你如果再去结婚的话，你就体会到他们会给你两张纸，双方互相念。这就是尾声的一个最现实的例子。哎呀，我常常听到人家告诉我，人家对我说，尾声太难了，没有人能做到的。准确的说，应该是基督徒的尾声太难了。在世界上的尾声，几乎每个人每天都在做。你觉得难吗？你带孩子觉得难不难？带孩子是不是一种尾声？你要不断的盯住他，你要不断的伺候他，你要不断的陪他玩，几乎失去了你的自由。但是我们大多数的妈妈她都能做到，是不是？尾声是很多人都在实践的，尾声难的是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，这才是难的。尾声你喜欢的事情很容易的，你看报纸你可以看很长时间，你上网你可以上很长时间，这就是一种尾声，几个小时。但是如果不喜欢的事情要你尾声就不容易了，特别是孩子要他们学钢琴，你来试试看啊，他不喜欢非要他学，哎呀，你看好多家庭啊，孩子们坐不住啊，家长们盯住他啊，有时候真是吵得鸡犬不宁啊。我两个孙子就是这个体会啊，他们学钢琴一会儿就要动，一会儿这个停一下，一会儿就忘掉，啊，这个爸爸妈妈就是坐在旁边，就是跟他们发火。我常常给我儿子讲，你为什么不能冷静点？他说冷静不住，我实在冷静不住，看他那副这个不肯学的样子。其实呢，孩子是非常单纯的，他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不像大人，不喜欢他还能装假。我明明不喜欢来聚会，但是不得不来呀，表示一下嘛。尾声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，它很具体，很容易看出来。你的孩子如果有一天告诉你爸爸妈妈，让我今天多练习一个小时吧，每天你规定我半个小时，让我再增加半个小时，你知道什么？这就叫什么？这就叫他对音乐尾声了。同样一个基督徒他是不是尾声也很容易看出来，他自觉地参加聚会，他觉得这个聚会对我太重要了，我太需要了，这叫尾声。这个聚会我不大想来呀，好勉强的，所以我总要迟一点来，早一点走，是不是？我从前在一个教会啊，这个牧师呢请假这个去探亲假，请假几个星期。哎呀，我发现当牧师一请假的时候啊，下面很多人也跟着不来了，因为我以为他们同事都休假，原来不是，原来他们平时看到牧师在不太好意思。你很辛苦吗？你不在那么这是一个机会吗？我休息几个星期嘛，为了牧师，这就不是一种尾声，这是一种做样子。你看一个基督徒，他是积极的参与者，他还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，太清楚了。你就是一个非基督徒来，他都看得清楚，哪个人是积极的参与者，哪个人是很被动的旁观者。所以尾声是一个好大的题目，今天我要来开始接触这个题目。 我要让你真正的知道卫生重要到什么程度。没有卫生，实际上你什么也没有。你做事，我们再来讲世界上的事情，你没有卫生，你什么事都做不成功。卫生是必须的，是不是可有可无的？卫生是一种心态，它包含了两个内容。第一个内容，它是一种牺牲的精神，卫生就是奉献，所以必然包含牺牲。今天我们大家都在努力，我想没有一个人不反对努力的。学生要努力读书，工作的人要努力把工作做好，家庭中的妈妈要努力把孩子带好教育好。努力就要付出代价，你说努力不付出代价这叫努力吗？努力就是要做出某种牺牲。为什么有的人努力得很好，有的人努力得不好？我们常常听人家说这是机会问题，我没有机会，哎呀，别人的机会都好，老板赏识，同事们这个支持，哎呀，我机会不好，我连工作都一个好的工作都找不到。我们大部分人看的是机会，是机会不公平，我没有机会，很少有人看到是自己付出的代价不够。说到底是缺乏牺牲的精神。今天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急躁的社会，大家都想成功，要很快的成功，大家都不愿意做出巨大的牺牲。牺牲已经成为过时的概念，过时了。现在的流行的是什么？走近路，贪便宜，要很快的出成果。为什么要讲牺牲？因为有得必有失，这是一个常识。这连这个常识，有时候我自己也常常为自己难过，连常识都忘掉了，急到一个程度连常识都忘掉了。有得一定有失的吗？你要得到美国的国籍，你不是非要牺牲什么中国的国籍？没有两全其美的嘛。今天你要得到那个救恩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，那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他这里定义了什么叫信心，就是接待他，就是接受，接受就是信心，接受就是有得，还有什么？有失。你这个时候碰着工作事业，这个时候碰着家庭子女，然后来接受礼物了啊，接受这个信心的礼物了，两个手都没有了，然后头上戴个帽子，名誉地位，你还能什么？还有什么手能够来拿这个白白的礼物呢？那最好这个礼物啊，你放在我口袋里，你礼物很小是吧？啊，你礼物就是一本小小的袖珍的圣经吗？那么就请你把我放在口袋里。我们这个救恩的礼物好大，是一个大箱子，你必须两个手空空的去拿，必须放下这个，必须放下那个，拿出你的双手。很多人没有这个空闲，所以他实际上还没有得到这个礼物。你不放弃一些东西，你怎么接受呢？你说你接受了，你不是自己在欺骗自己吗？第二，卫生就是心思的集中。不卫生和卫生的第二个差别，就是表现在他是否专心上。一个卫生的人，他不可能同时讨好两个主人，因为你只有一个身体，你只能我要么给这个主人，我把身体献上，我不能同时献给两个主人，那你身体不能分的。他的目标是专一的。一个好的学生，我做老师很多年，我在观察一个学生，一个学生好的，他上课一定很专心的， 他不会在上课的时候啊打瞌睡，他不会在上课的时候看其他的小说。当然有的好学生很好，他根本不要听课了，但是他看书的时候很专心。你不能说你上课不专心，看书也不专心，然后呢像有的这个学生呢上面放一本教科书，下面放一本什么这个武侠小说啊，你什么人来监督他了，我在看书，等一个走了马上看下面的书，这种叫专心吗？这种叫委身吗？有人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了，我花了很多的精力，我已经牺牲了，仅仅牺牲精神是不够的，你还要专心。任何工作即使体力的劳动，它并不根据你花的时间的多少，还要看你是否专注，是否心在意。心不在意的人，在表面上好像也在努力工作，实际上他在消磨时间，他在浪费时间。神非常看重专心。哎呀，我有时候真是不是太理解，这个神对专心两个字好重视啊！不专心实际上就是不努力吗？耶利米书29:13说，你们寻求我，下面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。你不专心去寻求神呢，还寻不到，神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给你找到的。而你以为啊，我只要到神面前去做个祷告，神啊，让我明白你的旨意，赶快让我明白你的旨意，我没有时间都跟你说话了，我家里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了，阿们。那神马上嘿，给你旨意明白，赶快明白，会不会这样？恰恰相反，你不专心寻求，你等于没有寻求。雅各书1:6说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的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。他讲得好清楚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我那里得到什么。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，没有委身，你的名分是空的。你不要以为我已经拿到了，我得到了儿子的，没有委身，名分是空的，是靠不住的。你光有一个领养，这个我很有体会。我从前有一位老师叫我学画画的，两夫妇没有孩子，男的是这个油画的教授，这个太太是粉墨画的教授，两个都是艺术家，没有孩子，年纪也比较大，所以他们很想要孩子，结果就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女儿，不是很大，6-7岁吧，把她领养过来。你想这个家庭两夫妇都是教授，条件太好了，这个领养的孩子家里是很困难的，然后就给他各种好的条件，学画，给他这个优厚的生活待遇。有时候呢，我在安徽那个时候回上海，他就又要请我把这个小女儿带到上海，让她去见识一下这个上海的大市民。哎呀，这个条件简直是好得不得了了，得天独厚。但是这个小女儿在我的面前背后总是讲，这两个人，她这个有一个条件不好，什么不好？她的自己的家住得跟这个教授住的地方很近，她经常把这个教授里面的东西偷偷的拿出去送到自己家里。他不委身，他已经取得了领养的权利。如果说这两位教授最后死掉，他们的财产肯定全是他的，他不死心，他仅仅只有一个领养的名分，但是他的心没有委身。最后什么结果你知道？ 最后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里，他放弃了这个作为儿女的、作为女儿亲、作为女儿的这个特权。我的教授、我的老师和他的太太非常的失望，辛苦了好几年，好几年呢，不是一天两。他说他还是不要孩子，他觉得这个孩子真正能够留下来不容易，没有尾声，实际上是一场空欢喜。请你要很冷静地去思考，你今天对神是不是委身了，还是你只是在享受一个名分。我们再来看基督徒的委身，在委身在基督教里面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，在我们基督教里面使用这个委身这个词的频率是很高很高的，可惜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基督徒并不明白这个字，说中文的人不太体会这个委身两个字，说英文的人还不太体会这个 commitment 这个字，感到很陌生。什么叫 commitment？ 真正去实行的人那就更少了。有一位牧师这样说，哎呀，他这句话真是说到我的心里，他说整本圣经谈的就是什么委身。哇，这句话给我一下子很大的震动。你看圣经看半天看什么？你看什么？你看很多故事就是看委身。如果把委身从新约圣经里抽出来，他这样说，那么你就没有什么新约可以读了。委身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一把钥匙，但是你要很小心呢，你去查查中文圣经，你现在大家都有这个电子的这个寻找办法，是吧？你把委身两个字打进去，你查一下，最后告诉你什么？圣经里没有委身这两个字，没有，中文圣经没有委身这两个字，你找不到委身这两个字。所以学习圣经啊，真是要很小心呐，不能只看字句，更重要的是经义。我们圣经告诉我们，字句是叫人死，经义才是叫人活。委身英文是 commit， 名词是 commitment， 中文对应的翻译不翻译成委，因为委身不口语化，我们很少在这个口语里讲啊，你委身我委身，很少这样讲的。我们用的什么？中文都翻成专心归向、交给、交托、交予。啊，你看这个，耶稣把他的灵魂交给神，这就是委身。如果你再仔细看这个 commit 这个字后面跟的一个宾语，就是委身委给谁呢？他只有委两个对象，这个圣经里面只有两个宾语，两个对象，一个什么？而且两个对象是完全对立的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罪，一个是神。 commit sin 就是叫犯罪，我们中文叫犯罪，犯罪英文都是 commit sin， 还有 commit to God。 人要么委身给罪去犯罪，要么委身给神。从圣经里没有一个中间的一条路，没有一个中间的位置，我既不委身给罪也不委身给神，我来个中间路线，不存在。基督徒的委身意味着什么？我们下面来看看什么叫基督徒的委身。基督徒的委身首先就意味着相信，没有对委身对象的认识和信任，我们是无从委身的，无从交托的。你怎么能够交托一个你都不知道、不了解、很陌生的一个人呢？你交托得下去吗？ 人所以能够委身，就是因为对自己委身的对象有认同，有信靠，知道他的本性，明白他这个对象是值得你委身的，这点非常重要。他不值得你委身，你委身给他，那不上当。首先是相信，其次是顺服。委身包括你对所信的对象的顺服，最简单的话来说，就是要听他的话，不仅听他，还要去行，照着去行。今天我们听话的人太多，每个礼拜天都在听，行话的人很少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委身的人，委身的基督徒不太多。基督徒有人说只有两类，一类就是委身的基督徒 committed Christian， 还有一种 non-committed Christian， uncommitted。 当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，我在中国大陆，我就是一个基督徒。那时候没有人告诉我委身，你应该委身，教会里也很少讲委身的这样一个信息。但是我有一个很优厚的条件，我有一个很好的条件。这个什么条件？就是当时在中国做基督徒是不容易的，是危险的。我们非常清楚，我们大部分基督徒都很清楚，如果不委身，你不可能成为基督徒。所以那个时候不需要讲委身，教会也很少教导委身，它是一个现实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在中学，我们有一个团契，在中学里我们就有团契，我们常每个星期在一起。我除了参加教会里的团契，我还参加我们学校的团契，中学生的团契。我们有一位同学是跟我同班的，他钢琴弹得非常好，真是这个很少见到这个这么这个优秀的弹钢琴的一个初中的学生。所以他在中学毕业的时候，他就报考了这个上海音乐学院的附中，音乐学院的附中。他说他在这个考试的时候，老师坐在旁边一圈，叫他弹一个钢琴。他弹完以后，所有的老师都鼓掌，那应该没问题了，就可以录取了。但是接下来一个谈话完全改变，就要提问了，问他一些问题。问到一个什么问题呢？问到你相信进化论吗？哎呀，这个问题好厉害。他当时回答了，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相信神创造世界。没有了，这个音乐学院附中的一个录取的资格就这样取消了。委身意味着顺服，顺服那位你委身的对象，接纳委身对象的价值观，他怎么想的你也怎么想，你体贴他的心思，和他有共同的想法。第三，委身意味着你的忠贞不变，就像在基督徒的婚礼上面那种感人的结婚的宣誓，你立志委身的时候，不管是卑贱，是丰富，是健康，是贫穷，你向神，你委身的对象忠心不变。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个时刻，我们离开了罪，离开了罪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只是第一步。 离开罪以后，你还要委身于神，你要归向神。一个人，一样东西，把它分别出来，专门用来侍奉神的，我们说他，我们在圣经里叫他分别为圣，分别出来作为圣洁的东西。委身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。你离开罪，这是必要的，这是条基础，但是你必须分别出来归向神。真正的信心必然会改变你的心态，是你愿意委身于基督。委身于基督，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位主是可信的，这个信仰是真实的，我深深的被神的爱、神的恩典所感动，所以愿意全身的投入到这个信仰中。不管遇到的是顺境、是逆境、是健康、是疾病、是成功、是失败，我认定他是我的主，所以我要跟随他。这就叫委身。根据巴纳，是一位在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做民意调查的一个人，他调查在基督徒中间，叫大家讲委身的情况如何。民意调查，大概有15%的人，他们是委身的，他们把上帝放在他们生活首位，那就说100个基督徒里面有15个。如果在他仔细分类了一下，因为这个基督徒范围很广，包括所有的基督徒，福音派的基督徒51%将上帝放在首要的地位。哇！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福音，这个福音信仰蛮重要的，他把这个委身的概念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每一位基督徒。据说黑人教会38%的人把他们的生活、上帝放在生活的首位。只有当你知道委身于基督那个可信靠的大爱，你体贴他智慧的心思，顺服他美善的引导，你才能在各种环境当中坚定地跟随神。这是一个多么值得你追求的目标。愿神亲自来教导我们委身的道理。